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可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我这个地方呢，我想跟您分享四篇的信息。这四篇的信息呢，有一个总题目，这个总题目呢叫做与神同行。原来神创造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目的，这个很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与我们同行。我们看一看，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神用了六天先创造了这个地球，然后在这六天当中创造了所有一切的事物啊，所有一切的生物，所有一切的一切，神说都是好的。然后呢，第六天最后造完了这一切之后呢，他才把人造在这个地球上。那么造人的时候呢，当然是最后的杰作了。那么这个最后的杰作里头呢，有神自己很深很深的意思。所以呢，第二点我应该呢让您知道的，就是在人的生命当中，跟人的被造的过程里头，甚至于可以说在人的身体里头，都是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生物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撒旦魔鬼呢拼命的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你其实是跟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生物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们进化而成的一个生物而已啊，你只不过是生物当中的一个生物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把我们人的价值呢完全的贬低，成为一个野兽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想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呢，应该提醒你一下，原来人的被造是神的一个杰作。你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思想，可以感受，可以问许多的问题，又可以想到将来我们人生的目的，又想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功用是什么。这许多许多的问题绝对不是其他的动物他们可以比得上的。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思想，到底人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今天就是我呢？那么为什么人还会死呢？死了之后到什么地方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假如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好，现在就是想这个问题的时间。那我再讲一次，你为什么就是你呢？那么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念这些书呢？那么将来又是怎么样呢？那么后来你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几十年之后，为什么你会死呢？死了之后又是什么世界呢？将来的死亡会不会继续下去呢？人死了之后，人的生命还会继续的时候，那么人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我想跟你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个重要的宣告呢，就是说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子造人的，绝对不是照着猴子的样子造人的。所以人不是猴子变的。那么然后呢，为什么神要照着他自己的样子造人呢？原来神要与人同行。神造完了这个世界之后，觉得非常的美好，他就 把这个世界交给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亚当。那么于是乎呢，神就与亚当同行。所以呢，现在我今天呢，一定要你在这个这么宝贵的时间当中跟我一块思想一个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假如神造我这个人生存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把他自己的美丽放在我的身体上，把他自己的高贵放在我这个身体上，也把他的灵魂摆在我里头的话，我绝对不是一个野兽。好，既然你绝对不是一个野兽，你的生命一定很有价值，那么到底你的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我一言告诉你啊，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我现在对你所讲的话。你的被造不是动物变的，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你是一个高贵的人，所以神要与你同行。神既然要与你同行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一个不能够跟他讲话的人同行，他也绝对不会不欣赏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人同行。而且神需要你跟他一块的同行的时候，需要有一块的赞美，有一块的诗歌，有一块的思想，有一块的默想跟祷告的。所以呢，你必须好好的与神沟通啊，有神与神来往，这样的时候呢，你才可以与神同行。好，那么现在我就开始呢，把我下边的圣经呢读给你听啊。那么在这个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当中呢，我想有一大段的经文呢，是我今天要读给你听的，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忘了。神一直在找一个与他同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就造了一个人亚当。神把这个世界的主权交在亚当的手里头，因为神盼望与亚当同行。但是圣经里头我们看见，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亚当就开始犯罪了。犯罪的人，得罪神的人，绝对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神非常的失望。然后呢，继续不断的在亚当的后裔当中寻找一些可以与他同行的人。于是乎在圣经里头就记载，在亚当的后裔当中有很多是与神同行的人。好，现在我要你打开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看看第21节。他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一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不断的要寻找一些与他同行的人。就好像今天在这个地方，他寻找了你，也寻找了我，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可以与他同行。那么亚当因为犯了罪，带着罪的生命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神继续的在亚当的后裔当中，他就找着一个人叫做以诺。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23节24节里头就这样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以诺在这个世界上一共活了365岁。那么他呢生儿养女，那后来呢他就与神同行了300年。换句话说，以诺65岁的时候呢开始与神同行300年。那么最后呢，甚至于不见死亡，神把他拿去取去啊，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句话了，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常想一件事啊，300年以诺与神同行，那么以诺的思想在这300年当中应该是神的思想，以诺的谈话就是神的谈话了，以诺的行为，他所做的事儿 就是神所做的事了。那么以诺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我想应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生活，对不对啊？我想以诺一定是常常的与神谈话，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唱诗歌，而且呢神也不断的把他自己的意思告诉以诺啊。他们一同同行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美丽，宇宙当中的荣耀啊，也可以呢彼此之间谈心事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好了，那么以诺呢最后呢甚至于不见死亡，被神拿去，这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美丽的记载。那么以后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个人呢也是与神同行的，请看第九节啊，第六章的第九节，他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他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这里头呢又告诉我们说呢，另外有一个人叫做挪亚，这个挪亚呢又是与神同行的，他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完全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啊，就好像你跟我里头又有脾气啦，又烦躁啦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呢说话呢又不体贴啦啊，没有温柔啦等等各方面的事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挪亚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心里头有神，他心里头敬畏神，所以呢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跟当时的时代的人呢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挪亚当时那个时代里头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呢？他们是拼命犯罪的一些人，所以呢神用挪亚建造了一个方舟，以至于在世界上呢把所有的动物呢都放在这个方舟里头，于是乎神就把方舟关起来，就用洪水呢把这个世界淹没了，当时代的人呢都完全的被消灭了啊。但是挪亚一家八口呢就在这个方舟里头得救了。那么这一件事呢又告诉我们说，挪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原来挪亚呢把这个方舟是造在山上的，而且呢用了120年的时候呢才把这个方舟造好的。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发现了方舟等等啊，现在我们不讲那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人用了120年在山顶上建造了一个方舟，他做什么事呢？他做的一件事就是警告那个时代的人，叫他们好好的归向神，因为呢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用洪水。所以呢这个挪亚呢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啊，他用120年见证了神自己的荣耀。那么我跟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要同样的在这个时代当中为神自己做见证啊，我们与神同行，我们的脸上有神的荣光，我们的嘴巴里头有神的声音，我们的脑袋里头有神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里头有神的爱心，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与神同行。不单止每天我们可以祷告，可以跟神相交，我们可以读经，可以听到，可以唱诗，与神同行。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美好的一位主了啊。这是一大段的经文啊，也是一大段的第一段的圣经我所要你注意的。好了，现在呢我就进入我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二段。这个第二段讲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一直要拣选一些人与他自己同行，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中神所拣选的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人啊。我们看见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们又看见挪亚与神同行啊，甚至于神叫他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结果他做了一个方舟，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种子啊，然后呢也拯救了他全家。 但是现在我所讲的是另外的一步了，因为在圣经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后来呢，也有很多与神同行的人，他们当中包括了亚伯拉罕啦，包括了摩西啦，又包括了众先知等等，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一个与神同行的。但是现在第二个步骤呢，我就要把神的心意呢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神所拣选的不单只是一个人，而且是透过这个人呢拣选了一个种族，拣选了一个国家。那么神与亚伯拉罕同行，那么假如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在圣经里头呢看见呢有三段的圣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从创世纪的第12章、15章跟17章，那你要先把这些章呢记下来，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够读太多的圣经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呢，这些重要的经文记载在什么地方呢，是一定要你用你的脑袋把它记下来的。我们在这个12章、15章、17章这三章的创世纪里头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神五次对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世界上的万族要因为你蒙福。甚至于我们把它伸延的比较长一点，你就看得更加清楚，就是说世界上的万族、万国、万民要因为你跟你的后裔蒙福。那么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原来神在这里头要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与他立约的时候呢，这个民族呢，这个国家呢，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后裔的民族跟这个国家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国了。这个整个的国家跟整个的民族呢，就是与神立约的。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旧约圣经啊。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其实它里头所记载的，就是那个立约的内容，就是这个以色列民族与神立约的内容。所以这件事呢，是必须我们知道的啊。那么在整个的立约的内容当中，神拣选了一个国家，拣选了一个民族，要他们呢与他立约。那现在呢，我恭敬地把第17章，创世纪的第17章，它开头的一段相当重要的经文呢，把它读给你听啊。第一节，亚伯兰，就是后来叫做亚伯拉罕的这个人啊，亚伯兰年纪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做亚伯兰，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感谢主，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现在扩充了，不单只是一个人了，而且呢，要透过这个人呢，跟他的后裔呢，要成为一个国度，要成为一个民族。这个国度跟这个民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国度，立一个与神立了约而且与神同行的整个的国度。所以你看现在的犹太人啊，他们对于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注意的，而且呢他们在会堂里头对于他们那个守节的节期非常非常的要紧，而且在他们整个民族的装束上啊，身体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神立约之民。为什么要立约？立约就证明呢， 神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为什么要立约？立约就证明神是一个诚实的神，因为立约呢，就是靠着一个信心，彼此之间呢就可以坚立啊这个约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于是乎亚伯拉罕就成为神立约之下的子民，他的后裔世世代代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我刚才说了啊，用了五个地方一再的强调这个民族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告诉你的一件事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做了很多的事当中，我们看见神每天都是要与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同行，与神同行，整个的民族与神同行，我们就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在整本圣经，你从开头创世纪开头一直到启示录当中，你都可以看见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直到今天，这个民族在巴勒斯坦地方的这个以色列国呢，也是神要对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了，现在除了第一，我们讲到神拣选了单独的一个人与他同行，第二我们又讲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与他同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神同行。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了第三点了，这个第三点呢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见神给犹太人有约，神给他们有话，神给他们有带领，神给了这么多的心意在他们当中。我们也看见神不断的对以色列人讲话，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看见许多许多的话语都是神自己的话语，但是这个民族不能够守住神所要求的。神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这个民族到哪一个地方都好，他们就跟着当地的老百姓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假神，这个就惹了神的震怒。于是乎神越过了这个犹太民族，去拣选了另外的一个民族与他立约，那个约叫做新约。那么那个民族是什么呢？那个民族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我跟你今天这个教会。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鲜血把我们的罪完全的遮盖的，我们是用耶稣基督的鲜血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立约的。我们今天就站在犹太人这个地位上，成为神约下之民。所以从耶稣基督开始以后的圣经呢，我们就叫做新约圣经。从前神允许以色列人建殿，就证明神住在他们当中。那么今天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不听话的缘故呢，神就容许他们的敌人呢把那个圣殿也毁坏了。那么现在留下来的没有圣殿，但是呢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却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啊，我盼望你可以跟我一块呢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啊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什么是你们？你们就是我跟你啦。那么保罗写这封信写给哥林多教会，其实也是写给你写给我的。他说岂不知，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很重要，所以他用岂不知这三个字啊。他说你们，就是说教会，是神的殿， 为什么是神的殿呢？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换句话说，神住在哪儿，哪儿就是神的殿。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所以耶稣就把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我们今天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圣灵就是神，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神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么既然神住在我们这个人的心里头，请问我这个人是什么？我这个人就是神的殿了。所以第一，不可以用这个身体犯罪；第二，要干净保守自己的身体，可以与神同行，因为神在我们里面。那又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打开来看一看啊，第六章第十九节，又是一个岂不知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那么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最后最重要的一段话现在告诉你。原来今天神不住在建筑物的圣殿里头，神今天住在你跟我里面。我你里面有神的灵居住，就是神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好好的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可以荣耀神，而且呢，在我们整生整个人生的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啊，我们所讲的话啦，我们的笑容啦，我们所工作的对象啦，我们所做的工作啦，我们所念的书啦，甚至于我们的行为，包括了我们的娱乐了啊，我们平常的日子是怎么样做人的了，也包括了我们吃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包括在里头，都要荣耀神，因为神住在你跟我这个肉体之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人问我，人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以啊。人可以发脾气吗？绝对不可以。原因只有一个，神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神要与我们同行。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愿意跟我在这儿做一个祷告，把自己好好的交在神的手中，与主同行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您，今天我们花了一段相当重要的时间看圣经，就知道您自己的心意是要与我同行。所以我现在重重的把自己交在您自己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不犯罪，干干净净。假如真是有错过的话，我赶快的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头洗干净。谢谢主赐给我有耶稣的宝血，让我一生一世好好的可以与神同行。我这样祷告，靠着主耶稣的名字，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